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信实慈爱的全能主。希望大家在过去的一周呢，都有美好的假期啊。那我们呢，我们家自己家呢，在圣诞节那一天，我们两个儿子啊，还有我们的媳妇以及媳妇的父母啊，我们都有团聚的时间。而且因着这个假期，不但让我们可以再次看见我们那个活泼的小孙女，已经2岁多了，也终于让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可爱的小孙子。那在12月，我们查考了，也同样查考了这个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也是在讲这个婴孩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看以赛亚书第9章的6到7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6到7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为我们赐下救恩的盼望和应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低头来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普世欢庆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之后，很快的2017年马上就要结束，也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慈爱，带领我们充满信心跟盼望进入新的2018年。我们就恳求主，让我们继续渴慕你的话语，更多的学习信靠和顺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亲近你，让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你所应许的，成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婴孩出生了没有？这个婴孩其实并没有出生，全部以色列人他们都还在等候，到底这个婴孩会什么时候出生？为什么这个婴孩基本上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以赛亚先知在神的启示之下给了他哪4个名字？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奇妙测试。第二个呢？全能的神。第三个，永在的父。第四个，和平的君。我知道大家在座的可能你们都是全国精英中的精英才能来到美国，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任何人有这4个名字？大概普天之下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拥有这4个名字。所以这个婴孩是谁，就成为所有的人瞩目的焦点。一直到了700多年之后，天使向童贞女玛利亚显现， 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并且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要他为他取名叫做耶稣。那耶稣在那时候的名字就叫做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然后告诉他说，天使同时宣告说是圣灵要降在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就是我们讲的圣父的能力也要临到荫庇他，所以他要生的称为这个圣者呢，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圣子。所以从整本圣经我们常常看到经文不断地提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一、一而三的神，所以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位婴孩名叫耶稣，就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完全的神，因为这个名字有个叫做全能的神，也只有婴孩耶稣能够符合先知与赛亚所预言的这四个名字。那当然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奇妙的测试。测试呢是指耶稣他的智慧和知识。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不错，我们是有一点智慧，可是我们的智慧常常都是在追求什么眼前的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荣耀。在过去有一个叫做很有名的叫做伊索寓言啊，伊索寓言它怎么样，它就是用那个动物之间的对话来表达我们人的情形，动物之间的对话。那就有一个故事说到说有一只乌鸦，它叼了，它找到了一块肉，它把它叼着就飞到树上准备要享用这块这个美食。就要它准备用午餐的时候，就树下经过了一个狐狸，当然狐狸肚子也饿了，它很想要那个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对不对？它就对乌鸦说，哎呀，我不知道你的歌声是不是跟你的羽毛一样的漂亮，我能不能听一下？那你是乌鸦，你怎么样？他为了展现他美妙的歌喉，他马上就开始什么高唱起来。一高唱怎么样？那块肉就落到狐狸的嘴巴里去了。问你，这个狐狸他真的很坏，他得了便宜还要消遣一下这个树上的乌鸦。他说，想不到你的不但你歌声很难听，而且你实在是没有智慧。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无所不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耶稣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也不需要我们给他任何的东西。而且在这经文说耶稣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主耶稣是造物主，万有都是借着他而有，而且是因着主而存在。那耶稣他第二个名号就是叫做全能的神。在第六节我们已经看到说政权必担在这个婴孩的肩头上，第七节继续说这个婴孩要坐在谁的宝座上，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他的国很特别，他的国这边不，他有全能，他的国呢不只是强大，而且他是有平安、有公平、有公义。请问这个世界有公义有平安吗？恐怕很难。那这里讲的大卫当然他是 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因为神使大卫的国四境平安。那当大卫他住在自己王宫的时候，他忽然想到这个赐给他一切使他四境平安的神，神的约柜那时候却还住在帐幕里面，还没有真正的房子可以居住，所以他就很想要为神的约柜来建造圣殿。神知道大卫的心，他虽然没有允许大卫来为约柜来建圣殿，但是神因着大卫爱神跟敬畏神的心，应许大卫他的家和他的国必在神的面前呢存到永远。但不幸的是，从以色列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在大卫过世以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悖逆远离神，所以他们怎么样不继续站在神的面前，因此受到神的管教，先是国家分裂，接着呢又分别的被灭亡，百姓也被掳走。但是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仍然与大卫家什么同在。他们以色列国在亡国之后2500多年之后呢，在1948年啊，正式奇迹式的复国了。在这里，但是以色列现今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我们并没有看到现在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国。所以以赛亚说，这个政权要担在这个婴孩头上，一定要到主耶稣降世成为人，而且主耶稣的降生代表了神国的降临。但是神国，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是真正的公平跟公义呢，还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全能的神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无所不知，而且也是无所不能。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一下，过去中国有一个邪教，原来的名字叫做东方闪电。他们为什么称自己为东方闪电呢？因为耶稣曾经预告说，末世的时候闪电要从什么东边发出，然后呢直照到西边，那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们就宣告说，末世的基督已经隐秘的降临在中国。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到第30节的话，在那里说什么，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怎么样，要彰显在哪里啊？要彰显在天上，从来没有说要降临在中国，他要彰显在天上。而且这个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哀哭，而且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绝对不是隐秘的在中国降临。所以当我们不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被那些异端邪说所骚扰。东方闪电他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断章取义的错误，所以他们所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也因为东方闪电他们不断的积极的来渗入各地的教会，对教会的信徒都是采用什么挑拨离间利诱分化，甚至进行色情诱惑，然后来造成教会的分裂。对于想要脱离 东方闪电的信徒呢，他们更是什么加以恐吓，甚至进行暴力和杀害的动作，所以也因此受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取缔，所以他们就改名为叫什么全能神。所以中文圣经大家记得，我比较喜欢比较安全叫做全能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全能神的时候，请大家提高警觉。好，那接着讲说对主耶稣第三个称呼，他叫做全在的父，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在这里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把这个父误解为三一真神里面的第一位圣父，当他们有这种错误的理解了以后呢，他们就认为圣子就是圣父自己，他们为了高举独一真神而说圣父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错误。其实真正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原文这个父的话，其实只说神像父亲一样的看顾自己的孩子，就如同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世上的父亲什么，在我们长大以后都不一定能永远的在我们身边啊，特别是我和师母我们年纪慢慢老迈的时候，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年长的时候，反过来怎么样，很多事情我们是让儿孙们来照顾我们，儿孙们来照顾我们。所以在这里只有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父，只有主耶稣他可以看顾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就如同当以色列人悖逆远离神的时候，神仍然引导以色列人归回回转来归向他。当然我们也看到圣经父亲怎么样，有同样的会教训我们警戒我们养育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听到说这个主耶稣是一个永在的父的时候，就表明主耶稣很愿意跟我们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会永远的来看顾我们。请问我们是否都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呢？因为只有他是永在的父。那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林肯总统被称为最伟大的拯救者，他为了要解放美国的黑奴，大家知道美国南北战争打了几年呢？打了整整四年，中间死伤超过100万人，超过了100万人。连林肯总统自己，也就在战争结束之后没几天，他自己也遇刺身亡了。但从1865年黑奴制度废除以后，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啊？一直到现今都一直无法解决。那我们也回顾2017年，休斯顿也同样面对很多的困难，哈维台风是他们说800年，也有人说甚至1000年难得一见的飓风，这么多几十万的家庭被摧毁。然后我们也看在过去的一年，学校和教会枪击案频频的发生，真的让我们很难看到有真正的平安。特别是近来演艺圈、新闻界，甚至于政治的领袖，不断有性丑闻的事情爆发，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位会是谁，连我们的总统他都被卷入，在他竞选的时候也同样的有这些事情继续在爆料。 也让我们看到圣经所说隐秘的是怎么样，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人的罪性，人的罪性没有办法让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只有主耶稣是和平的君，是那位赐平安的主。让我们来念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这里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平安？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只有主耶稣他所赐的平安，才能让我们心里不忧愁不胆怯。所以以赛亚先知也提醒我们，主耶稣不但他超越世上一切的政权，而且他的平安也必加增无穷，直到永远。主耶稣他也应许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他在这里同样是用一个比喻，因为过去在耕田的时候是用牛来犁田，那牛来犁田的时候，牛犁田要犁得很直的时候，这个牛怎么样，是需要被训练的。所以在训练一个新来学习耕田的牛的时候，它旁边一定要配一个什么有经验的牛，老牛来带着它，带它怎么能够把这个田可以跟着直。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当跟主耶稣一起走的时候，我们的路就会很平很直，就不会走弯曲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们的轭都是谁在背啊？我们的其实主耶稣帮我们背了，所以我们就很轻省，我们就会很轻省。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新的一年，你是否愿意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现在的人实在太可怜了，科技越进步，你们的时间就越少，对不对？因为有事没就嘟嘟嘟嘟嘟嘟，你就要看一下 WeChat， 就要看一下 Text Message， 你大概很少有个人的时间，你心里永远得不到安息。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科技牧师自己也在用智慧型手机啊，我也在看 Text Message， 可是我们说我们的心里真正要得到安息，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而且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啊，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我们起来，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边大概有很多房产经纪人，房产经纪人做什么？就是把卖房子的人跟买房子的人加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中保，对不对？可是要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谁能做这个工作？ 这个中保必须是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他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是什么？是降世为人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可是他也必须要是什么？完全的人，他才能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圣经记载了主耶稣降生的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跟现在社会很不一样，现在是未婚就住在一起了，可在那时候当代犹太人的文化是男女订婚了以后，他们不能马上什么住在一起，他们基本上要分开一年以后才能正式迎娶。所以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他们已经有夫妻的名分，但他们要经过一年以后才能正式的进入婚姻，所以还没有迎娶就这个原因。所以玛利亚就从哪里怀孕呢？从圣灵怀孕。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是一个非凡的降生。那主耶稣他的降生表明了什么呢？首先他的降生成为人的样式，第一个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是个灵，我们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神，所以主耶稣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子，才能将神表明出来，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他是怀父怀里的独生子，在这里也说我们中间中国因为是只能生一个孩子嘛，所以你们大概在座的很多都是什么独生子，可在这里这个独生子是一个独特非常特别的。所以圣父初代教会奥古斯丁在这边说生的时候，他是说耶稣就是圣子，他在永恒中受生的，就是耶稣他是在还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与圣父同在。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和我们一样，他不是受造物，他是在永恒中受生的。所以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谁？就是看见父神，因为他与父神是什么？本质相同。所以主耶稣他也自己宣告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本质相同，同荣同尊，在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救赎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完全的合而为一。然后呢，接着呢，主耶稣的降生也表明神与我们的同在。其实神为了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就白天赐下什么云柱，晚上赐下火柱，甚至要摩西来建造约柜跟会幕，来象征，这是一个象征神的同在。后来当然他们也建了圣殿，但是主耶稣的降生不一样，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是自己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说，这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他在七章四节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呢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时候，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的降生象征神自己要与我们同在，是主耶稣自己要与我们同在。 那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宣告说他是世上的光，他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上次在讲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一到三节也说那些坐在黑暗跟死荫之地的人有什么大光照耀。那这个大光什么时候来到？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后来到。所以主耶稣他的降生，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他来引导我们怎么样脱离黑暗，引导我们脱离黑暗。那当然主耶稣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当约瑟听到说，哎呀，还没过门的妻子玛利亚竟然怀孕了，他要怎么样？第一个动作就是我要把它休掉，我要把它休掉。所以神在约瑟的梦中跟他讲说什么，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马内利。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目的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将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婴孩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婴孩。那在上个礼拜当马太牧师在讲这个大家还记得他讲这个林肯的儿子叫做泰德林肯，泰德林肯的故事，就是在南北战争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在白宫不远的地方就坐了一个满脸忧愁的一个南方军人。为什么？因为南北战争之后他的产业被人家什么侵占，他无处可求，他想要跟林肯总统来诉说他的苦情，可是每次他要去进白宫的时候怎么都被那个警卫挡住。他正坐在那边发愁的时候呢，就一个孩子就跑来拍拍他说，哎，你干嘛坐在这里，看你满脸愁容，对不对？那这个南方军人就跟他说了他的情形，他说我就是要去找总统，可是他都不让我进去，我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那孩子怎么跟他讲？来，你跟我来。所以孩子就带着这个军人走到白宫门口，怎么样，警卫不但不挡他，还跟他敬礼开门让他进去。所以这个孩子就一路的什么带这个南方军人一路走进了林肯总统府的图书馆。那当然林肯正在那边，那林肯总统就弯下来，这个泰德 Tadpole 就是蝌蚪的意思，因为这是林肯最小的儿子，他从小出生就很瘦小，所以叫泰德，是像蝌蚪一样的小，他也是林肯最喜欢的孩子。他就看到这个最心爱的孩子怎么样，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啊？所以这个儿子就很顺利的把这个南方军人介绍给林肯总统。所以其实神圣父要让主耶稣降生，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借着圣子耶稣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回到那位创造主的面前。因着婴孩耶稣的降生，主耶稣成为了完全的人，所以跟我们一样他会受到试探。很多人说耶稣是神啊，魔鬼干嘛试探他？可是耶稣什么，他也是人，所以魔鬼会试探他，因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没有跌倒的机会？他也仍然有跌倒的机会。但是主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他完全的什么信靠顺服神，所以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犯罪，跟我们一样的是他同样的经历各样的试探，他跟我们一样同样 经历了人生各样的苦难，而且他承担了人间所有一切我们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虽然耶稣我们也看到他有出生他有死亡，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什么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让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继续来带我们唱这一首我的神我的父，也在歌声响起的时候请大家继续来思想，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赶快把握今天参加我们蒙福之路的课程来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在新的一年我鼓励你继续用恒切的读经祷告跟我们这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